向天父，感谢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聚集，正是为了聚集来庆贺主你的复生，你的复活，来庆贺你战胜死权的那一天。主啊，我们这今天聚集在这里属你的儿女，也盼望着那一天，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也同样要战胜死权，终究回到你天父的怀里，与主同在。我们感谢你拣选的大恩，因为你是在我们还没有成胎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啊，你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多少的义行，你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就拣选了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因为我们愿意来聚集，乃是因为你给了我们信心，你给了我们一个盼望，你放在我们里面，你把你的新生命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呵护这个新生命，感谢主。所以今天在这个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当欢喜快乐，我们唱诗来赞美你，愿我们所有的歌声都达到你的宝座前，为你所悦的，愿我们所有悔改的眼泪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物，被你所看重。谢谢，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主，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今天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不公平的出现。主，在末世的时候，因为人的罪越来越多，主更凸显你拣选的恩的重要。谢谢，也愿我们不论我们在世上还有多少的劳苦愁烦，我们都唯愿这个时刻，主，你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的话语来复兴我们，来振兴我们的灵，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日常的重担被分解。因为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享安息。是的，主，我们正是要在你里面得享安息。虽然在旧约的时候你设立了一个安息日，然而主，我们今天我们在你的怀里，我们要随时享受主你赐给我们的安息，因为我们正是人子，正是安息日的人。谢谢。所以主，虽然这是末世的时代，虽然这世上越来越多的不公平，我们唯愿能够在你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快乐。也愿主你祝福今天为你做出手的弟兄，因他所分享的道理正是要我们得享这安息，明白那复活的大能，明白那安息的快乐。谢谢，求主你就祝福福大弟兄，让他口中所出的话语带着你的能力，在这末世的时代为你成为那活水的源头。谢谢主啊，也愿你祝福普天之下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无论那里遭遇了也是什么样的不平，无论那里有多少属你的羊群，如你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必与他们同在。所以主，也求主你在他们当中兴起为你出口的弟兄，让他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你的道，既不加添也不减少，因为凡增加一字减少一句的，你必减除。感谢主，愿主你就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主你的道伟大，愿主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感谢神，我们将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下面是读经的时间，经文有多处，我们仍然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出，请大家 看大屏幕，我们用起敬的方式来读出。第一段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0章4到6节，我们一直往下读。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立那形象，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神，恨我的，我必定要他的地，自古以至到千代。
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们若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大夫的，就要从心灵和诚实外发，因为不要别人的人爱他。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匠人所信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我们一起来最后一句，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幕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啊，第三个礼拜天，所以呢这个月是5个礼拜天，所以我会讲两次就会多一次。那么呢我们已经在讲这个恩典的教义，我们大家要知道在讲恩典的教义里边，在不断的已经讲完了第，我们看到已经讲到了第21章，我们讲完了上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讲完了什么呢？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就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明白在真理里面我们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在真理之外我们就是会再一次的跌倒，会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需要悔改。那我们如果我们过分的在那种不是懂得基督徒良心自由的这样一个范畴内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律法来捆绑人的自由，同时辖制人的良心，这个也是危险的，我们都应该避免。我们需要真理来释放我们，真理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得享他儿女的自由。但是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不是为所欲为的。我们说爱是应该什么？为所应为，应为我们应当做的，就是上帝所要求的，上帝所引导我们应该做的，那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本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讲敬拜与什么安息日的问题。这个呢我们今天我们就，那我们让我们首先从第一个大点来讲，我们要快一点的进入我们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应该什么？耶稣基督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所以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真正的圣灵重生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圣灵是内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我们都是以马内利的神的儿女。所以呢，只不过说我们基督徒当圣灵我们以马内利之后，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就说每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敬拜我们以前认为不是说礼拜天在教会来唱歌的时候，我们祷告是敬拜神，哎，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是敬拜神，啊，我们奉献的时候也是敬拜神，其实包括了我们在日常的社会工作里边都是敬拜神。就基督徒的敬拜是从你被主拯救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进入了一个敬拜神的生活当中。所以你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很多教会那个逐日的程序里面啊，什么呢？他说唱诗敬拜神，祷告敬拜神，读经敬拜神，讲道敬拜神，又唱诗敬拜神，祷告敬拜神，再有什么包括教会事务报告敬拜神， 包括弟兄姐妹留下来彼此交通敬拜神，包括了十一奉献，就是金钱的奉献的敬拜神，然后呢再带领求主带领们回家工作敬拜神，就带你的社会工作敬拜神，在你跟任何不信主的朋友交往当中去敬拜神。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敬拜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敬拜，我们要明白第一是什么，自然之光显明有一位上帝，这就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的，自从到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为什么去前几天有人引用温家宝的一句话啊，说每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在我心中就产生什么敬畏之情。温家宝是基督徒，温家宝是基督徒了，就说出这句话来了。这句话表面来看确实发现呢他离天国不远了，但是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天，不能说真的客观理由天国差两步，人家差五步你更能得救，不一定的。就这句话好像有点像靠近他，至少他有自然之光的显明了。他说、哎、我一看看这个大自然的奇妙啊，我一看看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奇妙啊，就会让我里面产生这种那种确实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有掌管天地万有的这位上帝。但是他不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没有用，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没有用。他虽然当然我们至少知道作为一个人确实当你看到这个浩瀚的这个宇宙，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规律和定律，会自然让你产生了一种什么呢，我对确实有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护理万有的这一位全能者。好，这是我们能够他，你看他是万有的主宰，对万有有至高的主权，看到没有，因为这些基本的概念我们要产生敬畏之情。好，他本为义和善，并善待万物，所以人当尽心尽性尽力的敬畏，看到没有，这是很对的。就是所以哪怕你是非基督徒，你至少要敬畏那位什么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虽然他不一定认耶和华为神，但至少这你有可敬畏的对象。但是我们基督徒还要什么呢，我们还爱慕还要赞美，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首先敬畏是第一重要的，你们要敬畏。所以为什么诗篇里面说你当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甚至说以畏惧的心去敬拜神，就是敬畏了。畏惧是什么概念，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惧怕。这个句话说当犯了罪的人要惧怕。好，那我们被神赦免被神拯救的人呢，我们就去什么，去敬拜他，去敬拜他。然后呢我们要爱慕他，看到没有，基督徒就是爱慕。我们说一般启示里面你要敬畏，哪怕你不信上帝的人你也要敬畏那位创造主，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要爱慕主，我们要爱慕主，怎么样呢，要赞美他，要求告他，这就是看到没有。其实我告诉你很奇怪，一个人你越求告神你就越能明白主的旨意。我很怕什么，就怕我们灵沉睡了，我们灵一沉睡了麻烦了，很多东西不可理喻了，该明白的不能明白，不该明白的明白的全明白，就搞反了。那些不该明白的事情他在里面搞乱七八糟的，那些暗昧无意的事，那些明明是无聊的事情，他开始追求明白那些东西。但事实之上就那些世俗的事情啊，他开始越来越聪明，但在属灵的事上越来越迟钝了，甚至昏睡了麻木了。这个要求主怜悯，要借着敬拜让我们复苏过来。好，求告他，当然我们信赖他，但最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服侍他。好，这是一个。好，你看再看，但敬拜真神唯一门悦纳的方法乃是由他自己所设立的，并限于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因此我们不可按照人的想象和设计或撒旦的建议使用任何有形的代表物或圣经所未吩咐的其他任何方法去敬拜他。看到没有，这个一定很重要啊，就敬拜神一定要透过上帝启示的 他给我们的敬拜的方法。你不可以雕刻偶像，刚刚我们背的为什么在出埃及记里面读的情况，第一件就是你不可以在上帝以外，你不可以有任何偶像。而且感谢主的什么呢，我总是鼓励基督徒，不要被我们看耶稣传是好的，但是不要以为耶稣就是耶稣传里面那位隐形式的人物啊，因为很多孩子被误导了，我们同学被误导了，哇耶稣好的英俊啊，都是好莱坞式的什么那些选出来那个非常英俊的那些影星，是错误的。我总是告诉大家，我长得不够英俊，很普通，比普通还差一点，耶稣比我更差一点。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什么，哎，那就说耶稣当初为什么不找，那时候没有照相馆啊，为什么不画一张像，哦，不照一张呢？其实耶稣就是避免什么呢，很奇妙，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什么，虽然那时候没有照相馆，没有现在更没有数码相机照一照，但是呢他也没有让什么呢，那人可以把他画像给画下来，保全了耶稣基督那一个什么样子，他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形象来表现出来。大家注意，我告诉大家一个，大家很多人不太懂啊，你要买十字架，有人买十字架，买这种，有人六九，上次有这种人买了几个十字架送给我，他很高兴，他说我到外面旅游去了，张老师我也送几个十字架给你，表示对你的尊重，我很高兴。就一看呢，我七个都不能要，为什么呢？他全是买什么呢？上面有耶稣那个身体的十字架。大家知道基督教的，当然有时候也，我们不是把十字架为偶像，十字架也不是我们的偶像啊。但是现在十字架上面有耶稣，跟没有耶稣身体那个十字架，哪一个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没有的。那么有耶稣那个身体在上面的，那是什么教啊？天主教的十字架，知道吗？所以那个我说对不起，你不用给我，而且呢，你给我可以，我收着，我把它全部要埋到地底下去了，或者把它埋葬掉扔掉了。但我不能扔掉给别人捡去的地方，最好把它埋到深一点，从此让人挖掘不到，一到古代来就一起毁掉，给地球一起毁掉，真的是这样的啊。因为以前有一个，我们以前在我教会有个姊妹，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呢，她是卖玉器的，没信主人卖玉器的，就我们玉器里面她有很多什么，你知道很多什么弥勒佛啊、观音啊，后来她信主了，信主怎么办呢？她不做了，不做之后呢就把这些关掉了，关掉呢她就问我，她说我这里还有一大包，很贵的，很贵的翡翠啊，玉器做什么？如弥勒佛啊、观音啊、关公啊，这怎么办呢？那天给我拿了，哎呦，真的是一，我说那天就拿给我一袋子。他张老师，你知道吗？如果这一袋子送给你的话呢，你可以卖不少钱呢、啊。问题是说这个东西我不能要的嘛，你都不能要，对不对？所以说当然这个东西呢，我怎么办呢？他说能不能送给别人？哎，我千万不要送给别人，你送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帝不喜欢我们的人，后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就把它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结实的那个粗布袋子里面，我们就垂直这样扎。结果扎的时候呢，不小心啊喷出几块呢，我们差一点遭到我们的人啊。我们说，如果你这样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那不行，那捡垃圾人今天发了财。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怎么，一定要把它扎，尽可能扎，扎碎，但是不太容易扎。后来扎了一段时间，感觉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了。然后我们就把它什么呢，最好是把它埋葬掉，你知道吗？为什么？根据什么？根据雅各在带领他的妻子孩子们最后一战，创世纪三十五章，雅各说要从你们中间除掉所有的外邦神，所以后来呢就让他的妻子儿女们就把那些偶像全部拿出来，而且连耳上什么金银首饰都拿下来，全部拿下来干嘛呢？就没有把它扎掉，因为扎不掉的时候更没有宗教什么，就把它什么，就把它埋到那个橡树底下，就把它埋到一棵树的底下，很深很深的地方，让它将来跟地球一起毁灭，一起毁灭。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挖啊！你说我去挖雅各几千年前藏的那个金银首饰啊，那个你不用去挖了，挖也挖不到啊。所以呢，那要把它毁灭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呢。首先我要明白，我们敬拜的对象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我们不在乎任何的形式的偶像。第二方面，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敬拜神的方法不可以用圣经没有启示的方法。敬拜，我们改革宗教会强调什么呢？叫敬拜规范性原则。那么敬拜规范原则什么呢？圣礼必须有满足三个基本的要求。第一，是圣经里面有明确记载的。第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第三，是由使徒们确认的。三个少一个，你不能。当然你说真理里面自由，这个做也没有违背圣经，没问题，我们可以彼此尊重。如果没有圣经没有说的，你这样做我们不能判断你，不要攻击别人。但是圣礼不一样， 教会的圣礼呢，你就圣经没有说的，你绝对不能做。你说你基督徒的生活啊，你的彼此的教会的一些治理啊，圣经当然没有说。就像有的人问我一样的，圣经里面哪有说委身一个教会必须参加那个教会小组的？圣经当然没有说，但是你要顺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在圣灵里边自由，在自由里面作为教会来说，他为了鼓励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彼此跟教会牧者的关系，我们定规说委身本教会的是主日崇拜，还要尽可能什么是委身本教会周间一个小组，这是一个教会的定规，这个不是一个圣礼，也不是一个绝对原则，不说你不参加小组就要管教你，你就要悔改，没有这样做。但是作为教会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导向，这是正确的，你要不但要顺服，而且要支持的，而不应该是消极的对抗，不应该去抵挡的。为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大家有机会看一本书《戴德生传》，《戴德传》里面他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当时他鼓励参加内理会的宣教士，从英国、从欧洲招聘那些来中国的宣教士参加内理会，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就参加内理会的除了信仰纯正之外，对中国有负担之外，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必须穿长袍，就是弟兄啊，必须穿长袍，必须留辫子。这个好像本来跟更多的签书实际上还有点矛盾了，男人不应该留长头发嘛，但是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他为了什么呢？当时呢他就要求他的宣教士必须什么穿长袍留辫子到中国来，就那洋人呢，就有的人基本上都很顺服，但有两个宣教士呢坚决不留，他坚决穿西装打领带，坚决不留长头发。后来戴德生就开始找他谈话，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呢他们忍人不愿意，说圣经里面哪有规定啊，圣经里面哪有规定到中国来传道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必须留长辫子，你给我找找，找找我就顺服。后来戴德生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效法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说像什么人我们什么做什么人，没有律法的人我们去做没有律法的人，是犹太人我们就做犹太人，无论如何要救一些人，扶救卑微的人，这个圣经没有明确的定规，但是我们为了更好的让中国人有认同，所以我们要求这样做。当然你不做不代表你不能做宣教士，你不能，不是你不能来中国传道，但是你就不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很清楚。后来呢戴德生跟他谈过几次话，他们坚决不从，最后他说什么呢？请你们离开内地会，你们可以在中国做宣教士，但与我们无关了，我们为你们祷告，你也为我们祷告，但是至少你不能成为内地会的成员，为什么？因为这样你会破坏我们的规矩。后来你知道吗？后来这几位宣教士就离开了内地会，后来就回到英国去告状。后来呢英国内地会那边的那个差派他们的人就把他们请回，把戴德生请回英国，请他来陈明这件事情。戴德生回了英国之后仍然跟他们陈明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意图，虽然圣经没有定规，但是我们作为内地会怎么更好的跟中国人传福音呢？一个更美好的方法。所以后来在那本书里边他强调了英国那边的他们的差派的总会后来就确认这个是正确的，那后来也鼓励那两个宣教士顺服，如果你真的还不能顺服你就离开内地会，那么你也是应该的。所以后来戴德生，有人后来就问了戴德生说你没有忍耐吗？你就不能忍耐一下？他说当然我应该，我已经忍耐了，继续忍耐，我忍耐还是不够。但是他说其实本来没有对和错，他们可以做他们的事情，我不是总要花时间，总是要花时间跟那两个人总是在谈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对我没有意义，对他们也没有意义，所以就不如交给主，大家彼此尊敬，就彼此释放。大家注意啊，所以我在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敬拜神的方法可能有不同，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讲关于教会的圣礼的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但关于圣会原则、教会治理原则肯定有具体细则，这些细则不可能圣经里面都写的，每个地方教会、每个学校、每个单位是他有他们的定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没有违背圣经，我们就应该顺服和听从。但这个跟圣礼不一样，圣礼是什么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提到一点呢，为什么在改革宗浸会里面它跟改革宗长老会最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之一就是什么呢？在圣礼上有一个不同，因为改革宗长老会它坚持有什么？有婴儿洗礼，有婴儿洗礼。为什么改革宗浸会坚决不就是婴儿洗礼？这个不是关乎治理的原则，不是关乎基础生活原则，是关乎重要的圣礼的原则。我们圣礼有三个，刚才讲的，第一是圣经明确记载的， 第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第三是有门使徒们给予确认的。这里面有没有旧约有割礼？这是犹太人的男婴，那后来保罗很清楚，到了外邦信徒就废掉了，外邦人信徒不要受割礼了，所以他们就把割礼跟新约的洗礼等同，就婴儿洗礼。那我们说耶稣有没有设立婴儿洗礼？看不到的。使徒们有没有设立婴儿洗礼？也没有的。看到没有？所以因此我们认为这不是教会的圣礼，但是我们不因此去判断有婴儿洗礼的人，我们不要去判断他们，不是攻击他们，更不要什么就把它上纲上线的变成一些个人的矛盾或者是教会之间的矛盾，都不要。但至少我们会谦卑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事情是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设立，你们是什么？是推理出来的。他只能在圣经的摩写真理里面用圣约神学所圣约家庭所推断出来的，所把由希伯来的那个割礼等同于新约的洗礼所带出来的所谓的一个应用。你做个应用我可以理解你，我们绝对不判断你，但是要做圣礼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边耶稣基督亲自设立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第二个什么？就是掰饼。掰饼是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亲自设立的掰饼的这两个圣礼，其他的我们认为都没有。在圣礼里面，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要跟我们主内的其他的弟兄们一定要过不去的，不是要跟他们去产生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回到真理里面敬拜。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敬拜我们要规范，敬拜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私意，不照我们这一般人的想法，不是按照某个宗派的那些长老们的意见，当然总有人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我们要用圣经来对照，圣经来成为衡量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方法，不是，更不是人云亦云，或者不是说因为我在这个宗派里边了，我不接受我就麻烦了。好，那你就面对什么呢？那你就意味着你是不是要加入这个宗派？那你人人要思考，因为你不能接受那个宗派里边那些不是来自圣经的一些圣礼或者某些做法，你不接受导致你不能够被那个宗派接纳，那你就不被接纳好了。我告诉大家，我坦白告诉大家，以后你在我们叫，我记得我们同工也在开会里面，我说以前我们是阿米念的主观阿米念主义，就是基要派，基要派的或者基要福音派。那后来我们回到了改革中信仰里面，我们说改革中浸信会，所以我记得林兴弟兄在圣经上也记得有一本圣经上什么呢？我们是改革中浸信会教会。后来那么最近我因为研究这个改革，又去了昆明之后呢，跟改革中浸信会某些人士在旧恩论上那些探讨呢，我记得有的同工会里面我说好像有点难了，好像在这个旧恩论上好像改革中浸信会有点妥协，大部分的啊，我不代表说所有的改革中浸信会的牧师啊，我觉得有点怎么办。所以后来哦，我们弟兄们说哇，我们以前我们没有走改革中长老会的路线，我们走改革中浸信会的路线，后来又发现呢，原来改革中浸信会里面又有一些调和的，那到底我们是什么教会啊？当然你不要奇怪，我们叫改革中独立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如果是我创出来，绝对不是我创出来的啊！是什么呢？其实在历史上几千年都有的，一种是走改革宗长老会的路线，在改革宗里面；一种改革宗浸信会的路线，就在旧恩论上开始调和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那怎么办呢？那有一批人是，我也不完全接受改革宗长老会的所有的做法，特别婴儿洗礼，包括教会治理的方法，有点遗传那些天主教的遗传，不彻底的改革。没有完全回到圣经，那好，就调和。那改革中浸信会人士呢，就觉得呢，强调这个神的主权恩典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忽略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就强调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平衡，就开始调和了改革中跟阿米念神学观之间的一个冲突。那我们说我们也不能接受这种，所以我们什么概念呢？后来你知道什么概念？你再看看教会史里面，而且他们告诉我一个很好的讯息，什么呢？原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初代教会以彼得使徒们所建立的初代教会叫纯正的基督教的教会，安提亚开始叫基督徒，对不对？后来就开始什么初代教父之后开始走向什么完全教会，开始成为天主教。1517年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产生了我们今天的新教。我们认为我们的渊源是不是从1517年之后开始新教所脱离出来的信仰，我们是最靠近那些人的信仰呢？其实后来有人告诉我是不完全的，他们这人告诉我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查考教会史的人啊，原来在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有一小批人从来没有参加过天主教的，连天主教都没加入过的，也没有加入过改革宗长老会的，也没有加入过改革宗浸信会的，但他们的信仰却是纯正的。而且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坚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给他一个名字叫改革宗独立教会。这帮人竟然到什么程度？而且主要是浸信会系统的，在浸信会系统里边有一小批人是怎么样呢？是从来从古至今没有参加过天主教的，也没有从宗教改革里边一起改革出来的，他们一直是持有他们纯正信仰的，就是叫改革宗独立教会。你仔细去研究，很宝贵。这个不是我们人做的，这些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从使徒以后，彼得之战出大家会中，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甚至这些人的名字还不像改革宗长老会或者改革宗浸信会默写人士很有名。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形成一个宗派，他们就持着他们说原始的圣经神学的信仰里面，他们所操守的都是很纯正的，但他们却我不参与任何的宗派。但是他是一个很独立的教会，但是他的信仰却是尽可能全备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他说我们很无知，我们很幼稚，圣经说的我们去照着做，圣经没有说的我们都不做，我们就不接受。这样呢就保持他们很保守的圣经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纯正的教会。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第一点里面讲的时间有点长啊，但是呢可能第二点里面要注意什么呢？好了，这就我们就快一点了，好，就后面容易的。这就是今天林欣唱的第一首歌，选的第一首歌叫圣哉圣哉圣哉。那么我们说我们崇拜的对象是应该归给谁？第一点是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因为自然之光告诉我们有一位上帝，当然特殊启示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就应该一生的敬拜他。所以大家知道基督徒的一生的焦点就是敬拜神，所以这种传道书里面说我们一生总意就是敬畏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就永远堕落了。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一切从这里开始。好，敬拜的对象我们就很容易，敬崇拜应归于上帝的父子圣灵，并且唯独归于他，其而不可归给天使圣徒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并且自从人堕落以来只可借着一位宗保从敬拜上帝，基督之外别无宗保。这个里面缺了两个，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绝对不能动摇。除此之外不能有什么，不能够爱国爱教，错了就等于什么把爱国放在根，当然甚至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第一目标是错误的。在敬畏耶和华里面，我们爱国是本分而已，不是我们的目标，是个副产品，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而且那个爱国跟那个什么自私的爱国还不一样，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地域主义，不是地方主义，这是我们理解的狭隘的爱国主义。一个真的懂得爱神的人，他爱国的那个胸怀就更加的纯洁，更加的清洁，门上帝的悦纳，也他懂得真正的爱国。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对，我们知道敬拜这些不可以再归给除了上帝之外，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外，不可以任何东西接受我们的敬拜。大家一定要记得，包括了他叫天使，包括了圣灵，基督都记不记得使徒约翰在启示里面他要拜天使，天使说万万不可，千万不可，天使是复义的灵。你知道保罗有人敬拜他，彼得有人敬拜他的时候，他就把衣服撕裂跳到他们中间，你们千万不要拜我，我这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器皿，一个仆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值得我们敬拜。注意，还有宗保为什么呢？祷告只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可以再有中间任何的中间物，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宗保，这个我们很快能够明白，所以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定要传那个古旧的福音，所以我在星期天下午的学习的我们新生命结束之后，我们一直在传扬的古旧的福音，灵修的古旧的福音，福音不能改革的，福音没有更新的，我们生命是要被更新，福音永远不用改革， 福音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福音永不改变，永不过时。大家注意，好，这是我们明白的这敬拜的对象。第一个是讲敬拜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那我们看这个第三呢？第三就是敬拜的内容了。敬拜第一大内容是什么呢？很奇妙的，感恩的祈祷是一种一般启示性敬拜，就非上帝所特殊性启示的敬拜。就什么概念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祷告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不是对传道人的要求而已，不是对执事们的要求而已，祷告是每个信徒的一般的要求。大家注意啊，不是特殊的，不是对宣教士要求的，不是对使徒们的要求而已，不是对执事长老们的要求，是对每个信徒的要求。所以呢，在一个特别部分，你看到吗？它是一般启示之敬拜的特别部分，也是上帝所吩咐万人的，但要祷告门垂听，必须奉圣子的名，接圣灵的帮助，遵照上帝的旨意，用悟性、尊敬、谦卑、日诚、信心、爱心和恒心去求。当众祷告时，当用周围人所明白的言语，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所以大家注意了，基督徒的感恩祷告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的。无论你是该信主的，你是已经信主很多年的人，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你是执事，你是一个小小的初信徒，都是你的本分。这个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总是觉得神的弟兄姐妹真的那么难吗？我们的每个月一次的公祷会真的就那么难吗？所以我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个月一次，我坦白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在教会的公祷里面你都很难来参加的话，我很难相信你在你个人祷告生活里面能够非常好的祷告生活，能够有规律性的祷告生活，我很难确认。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一个教会，我经常讲一个教会，你看我们这里是敬拜的内容，第一个不是讲读经，我们是把它放在第一是讲祷告。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公祷一个月一次都不行。我曾经想过，我们说我们坚持一个月一次，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月两次。现在我们发现在我们教会如果实行一个月两次的公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一个月一次的公祷，基本上来出席的人呢，按时出席的人呢，不到坦白讲不到20%，20%我估不肯定不到，应该没有，我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我每次观察。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沉睡的灵能够苏醒过来。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也承认我也软弱啊，我自己也有软弱，但是呢我们怎么就是因为软弱大家才要彼此的鼓励。弟兄姐妹，我软弱不能来参加这是借口，如果你真的承认软弱，你更应该来参加，知道吗？你那个软弱是一个幌子，是一个借口。什么是软弱，什么是刚强呢？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软弱还是好事情，就怕把基督徒把一些属灵的词当作一个挡箭牌，这是要命的事情。我软弱啊，我不能参加唱诗班啊，我软弱我不能参加主日学的老师的这个学习啊，我软弱不能参加祷告会啊，我软弱我不能参加教会的小组啊，好像很谦卑，就是骄傲的。因为保罗说什么？我是夸自己软弱，你把夸软弱当作什么躲避侍奉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我以为什么呢？他有点说，哎呀，准备弟兄们怎么最近没有来参加这个？你应该参加的。我软弱，我感谢主，下面他来参加了。结果他软弱了，趁机就不来参加了。这个说软弱就说的有点不对了，懂了吗？你真的承认软弱是应该什么？更加祈求主的帮助。所以我真的希望主来帮助我们，真的要我，因为在我们教会，我总是告诉你们说，我喜欢在真理上我讲的很严密，很稍微标准很高。到我承认在治理上我们很宽松的，其实我承认在天赐教会我们在教会治理上我们很宽松的，我不想给人为的压力，有些事情我们能个人的事情能不参与不要参与，不关乎绝对的是非的问题，我们也很不想参与这事情，让你们自己去依靠神去解决。我不想在教会治理上在一些人你的一些书上就是人为的压力给你的话真的没有意思，你给某个人的面子，给某个人的什么一个好感去做一些事情，我认为都没有意义。 你一定要由神的灵来帮助你，一定要主的爱在你里面激励你，你愿意心甘情愿的，不是我要逼你的，逼你去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弟兄姐妹，一定要日行祷告，一定要日行祷告，随时祷告，而且在这个当中日行参加教会的公道，你知道吗？我每说嘛，当我有一天我坦白的告诉你啊，如果我们的公道能够像正式做崇拜这样的来到这么多人，我觉得这个教会就开始复兴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总是讲，当我们，我不要要求太高，我们的教会的公道能够像主日崇拜到现在这样的做的齐全的时候呢，大概我认为这个教会不复兴都难，不复兴都难。我们承认我们在世上太多世事缠累了，知道吗？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非要走一些弯路，我也感谢主，神会，耶稣基督绝对愿意付代价的，耶稣基督宝血是不断的给我们付代价。但有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对，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走那么多弯路呢？其实我被感动，我被鼓励啊，其实我是被鼓励的。我不先点名了啊，今天坐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两个家庭，其实在上个礼拜周末他开始跟我见面，但是为了孩子转回来上学的缘故跟我见面的时候，其实我被他们鼓励，他们也终于明白说在外面啊，在外一个城市啊，就努力的开工厂啊，去经营啊，去赚钱啊，钱也没有赚很多，但也确实赚了一些。但是他发现什么呢？上帝也给他这几年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哎呀，确实世事缠累的时候啊，身不由己，搞得自己的信仰啊，个人的信仰啊，夫妻的这个信仰生活啊，夫妻的关系啊，孩子的这个教导啊，都有很多的亏欠，都很多亏欠，所以他们就觉得必须回归。所以我很高兴，我也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也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就在前两个礼拜，我的心里面正好一直对这个家庭一直有负担，不知道为什么祷告里面很强烈，但我又不想什么，不想打电话把他们拉回来。一打来变成你好像你打电话给我了，不回来不好意思，回来吧还也勉强，我觉得没意义。所以我跟你说，圣灵你来感动他，圣灵你来带领他。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坦白讲，有些人啊，这些小组不参加，有些该参与的扶持不参加，我一般会谈过两三次，为什么我就不谈了呢？有那位张老师虎头蛇尾的，一开始你很抓抓抓，后来你就不抓了，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是我的方法，我喜欢的方法什么呢？我开始会给你一些抓抓你，但抓到最后你都没反应了，我也不抓了，因为我再抓也没意思了。为什么？因为圣灵都不抓你，我怎么抓你？或者圣灵抓你，你不接受圣灵的感动，我也觉得没意思。就求主来帮助你吧，就温柔劝诫抵挡的人还不听，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要做这个，我不喜欢用人的血气了，人的方法不能成就上帝的意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学什么呢？一定要感恩，你知道吗？感恩的祷告能够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参加教会的态度，改变你的家庭关系，改变你的传小组的关系，改变你很多以前你自以为意的东西。感恩、祈祷、一个人的祷告、小组的祷告、家庭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对你一定有祝福。绝对不是咬牙切齿来参加一个聚会，不是说你要失去了很多东西。你今天晚上少睡一个小时觉，上帝知道，上帝要求主来。所以感恩的祈祷是我们基督徒一般敬拜。有的弟兄们说、我是初信徒，我不一定要参加教会公道吧？圣经没有这样要求啊，不是要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教会知识才能应该参加教会公道，不是知识长老才应该参加教会公道，是什么？所有的信徒，你是平信徒，也是软弱的信徒，你也应该参加教会的公道。这个是没有特殊的要求，大家一定要记得。好，第三个才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个，这第四个了，应该第四个。第四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在讲祷告里面的具体的步骤，给他两条。我们祈求是为合乎圣经之事，注意了，很多人你们说我参加祷告会了，但我祷告都换一位事情也没成就啊，我自己的生病行业祷告之后还加重了，有时候那我不来了，就没有感恩的心了。我们祷告是为合乎上帝圣经之事，是为现在或将来活在世上的各类人。看到没大注意， 我们为那些不自救的人，没有还没有得救的人得救祷告，为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祷告，为犯罪的弟兄姐妹祷告。大家注意，但不可为死人祈祷。大家注意了啊！上次也有人打过电话问我啊，说张老师啊，我现在突然很爱我那个死去的爷爷8年了，他没信主死了，现在我能不能祷告求主带他得救呢？那个不用了，不需要了。为什么？死人已经死了，我们天主教会有这个祷告啊，天主教会干这种事情的。他说什么？你可以把你已经死掉很多年的那个姑姑啊、爷爷奶奶啊，然后呢，为他祷告，把你的功德给他，过继给他，就可以把你的爷爷奶奶在地狱里面有什么？不叫地狱啊，就是那个火湖啊，那个财主所去的那个阴间的火湖里边，又把他提到什么乐园去了？有没有可能呢？不行的啊！亚伯拉罕讲了，我呀，我们都有深渊界定，我们人不能到你这边来，你那边也不能到我们这边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意义呢？激发你趁他活着的时候趁有指望，趁你的孩子有指望管教他，趁你的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赶快跟他什么传福音，不要等他死了之后再为他得救祷告，没有用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为那些还活着的人，不要为死人。还有呢，也不可为那些明明犯了以至于死的罪的人祈祷。这个大家说有点难，不要为那些犯了以至于死的罪，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查考什么呢？不是那些什么，不是亵渎圣灵的罪啊，亵渎圣灵罪肯定不是赦免的，而且那人是根本就抵挡耶稣的人啊。也不是为什么呢？不是为那些弟兄姐妹犯的跌倒的人不为他们祷告，也不对，应该为他们祷告。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明明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些跟从异端、跟从邪教、面对死亡都不愿意悔改的人，你不再需要为这些人祷告了。你明白这概念吗？就是那些假师傅、假先知，那些一味的抵挡耶稣基督，但是他又说他是基督徒的人，当你发现他跟从异端已经没有办法再悔改的时候，已经是顽固抵挡真理的人，你就是，也就是那些假信徒，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主要是那些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当你明白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认为更多是这种人，这种人呢，他犯的是有死的罪，并不是得救的，但他表面又是承认主的名的，但实际上没有真正重生的。这些人呢，你就祷告主拯救他也没有办法。就像什么，就给咱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犹大去卖主了。我们要看电影会什么呢？主啊，赶快求你拯救犹大！主啊，还开始犹大呢，跟那个法利赛人谈什么？给他30两银子的时候，犹大拿着30两银子揣着，哎，走，我去找耶稣去了。主啊，求你拦住犹大，不要找到耶稣啊！这个祷告没有用啊，没有用，他一定找到的。主啊，求你在犹大去卖拿那个银子再去找耶稣路上悔改啊，他一定不会悔改的。好了，那么犹大开始带着人来抓耶稣了，然后跟耶稣亲嘴了，主啊，求你让耶稣你真的责备犹大，不要上他的诡计吧。结果耶稣真的跟他亲嘴了，因为什么？他把亲嘴做卖主的什么记这个什么暗号，对不对啊？主，你不跟他亲嘴就好了，让他们搞不清哪一个是耶稣。结果把彼得当着耶稣抓去钉十字架好了，那完蛋了，我们都完蛋了。所以你不需要为犹大的悔改祷告，你懂了吗？你不需要为犹大的悔改祷告，你只愿意求主的旨意成就，你这懂了吗？明白这概念吗？你不需要为那些已经犯了至于死的罪，那些假信徒、假基督徒，如果他到死都不悔改了，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弟兄姐妹没有真正被主重生的，没有犯至于死的罪、不能赦免的罪都没有的。只不过呢，在非信徒里面，我主要重点讲的是那些是挂名的基督教徒，但是如果真的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们求主怜悯他，不是说他一定主要拯救他的灵魂，不知道，我们求主来帮助。好，我们在关于祈祷的内容，大家要记得给他两点，我们一共8点里面给祈祷的有两个点啊，感恩的祷告是基督徒的本分，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不是知识，不是长老牧师而已，所有的都应该祷告。好，我们看下面就是关于读经，关于神的话语。第五点，诵读圣经， 大家注意，这个是每个基督徒也是基督徒的本分啊。敬拜神的第二个内容是最终祷告，是基督徒第一个敬拜神的。第二就是什么？诵读圣经，还有听讲道，但是敬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家都能够明白、啊、讲道，然后呢和听道，这是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神的话语的。第一是祷告，第二是关于神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语正确态度，要自己读经，需要听到，要有讲道的人。好，下面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是诗歌的敬拜。诗歌的敬拜也是教会的重要的一个内容，大家不要轻看这个。但我很感谢主，其实基督徒这一点上大家基本上都比较还算可以，还算可以。但在这里我也借机还是呼召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我觉得诗班人也是越来越少。诗班我也借着诗班班长的角色啊，我鼓励大家呢，还是能够呢，这也对诗班班长一个鼓励啊，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呢，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话呢，参加一下这个诗班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你的灵性被造就，第二呢，你对主的这个认知会更多，还有呢，你的容貌越来越什么，有气质。这个气质不是讲你吸引人的气质，是在基督徒的基督的荣耀。真的，你经常唱诗，你发现你的皮肤也滋润很多，你的表现也放松了，不是眼睛一睁开看到就是苦毒的目光、怨恨的那个眼神、僵化的表情，皱纹里面含着很多的心酸的故事，就像我这脸的皱纹一样啊。真的，你慢慢在唱诗里面，在诗班里面，你跟弟兄姐妹一起啊，我觉得你可以被释放掉，心被恩感歌颂神。有人说我今天都愁眉苦脸呢，哎，就是这样，愁眉苦脸去一唱呢，就不愁眉苦脸了。大家注意啊，注意，所以大家一定要什么呢？当然了，这个基督徒的敬拜，我们说人家有时候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是从这个角度讲，对你作为基督徒来说不会唱歌。以前我是坦白讲，我信归信主，我不信主的话我完蛋了。为什么呢？我从来不会唱歌。我从小到大，到二十几信主之前，我只会唱一句歌词的一句话，就让我一次爱个够。为什么会唱那首歌呢？因为那首歌呢是刚好的，我只会刚好，只要有一点点歌谱的歌词我都不会唱，我只会唱一句几乎没有歌谱的刚好的一句歌词。我二十几岁只会唱那句歌的一句话而已，其他的我全部不会唱，歌谱根本不懂。哎，在信主之后呢，感谢主啊，现在慢慢的跟着人学习会唱那个。而且我最早会唱简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唱那个是因为做少数民族福音事工，做少数民族事工呢，那又必须要带他们，我一个人带四个少数民族人在一起，反正他们也比我更无知，所以没关系。唱歌也比我更无知，所以但是我就坐在底下先跟那个香港的宣教士，他又会教歌谱又会教唱歌，我就跟着一起学一起唱，然后就把哆来咪发嗦拉西我还要数数字，还经常搞乱，所以呢就开始慢慢的哎懂得一点简谱的一些知识了。后来就开始慢慢硬唱回一些歌，虽然会跑调，但是呢基本上呢开始能够唱几首，所以后来有的你们给我点鼓励，说这首歌你唱的还有点样子。所以呢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我自己他们如果本来是我这个人就如果慢慢就枯干了，但是呢因为会唱一些赞美诗啊，你知道吗？后来我曾经有几次我听赞美诗的时候，听到那个西秀兰唱那个你若不压干了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啊，我真的是那天晚上我两个小时在那里流泪去听他唱，反复听，就开始流着泪听，听一遍，听两遍，听三遍，哇，真的觉得很羞耻，很激励。那后来有一天呢，我唱那个神啊你真伟大，哇，我听一个人在那唱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我觉得很感恩，我一个小时在那里听，反复听，反复跟着唱。作为我们家的第一首歌我就唱你真伟大，是成为我们家的歌，因为我的名字叫张福大嘛，所以啊，张福大是什么意思啊？我福大是来自伟大的神，所以我们家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的，叫你真伟大。所以我们叫什么？这就是什么概念？就是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习，我不知道就每个弟兄姐妹都参加诗班，那明星弟兄就要选更大的地方给唱诗班练唱了啊，那要租这个地方来练唱了啊。那我们也不鼓励每个人都一定要参加，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还是应该能够参加的，我鼓励你能够参加，好好的训练一下。有的弟兄姐妹老这么呢，我总是喜欢你不哪壶不敢提哪壶，哎，你就参加诗班嘛，哎，我五音不全呢，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就因为五音不全你更要参加什么 诗班，把你五音不全稍微练的还可以一点点。不然说你不能信主圣经二十年了，唱歌一句一首歌唱十句九句半都跑调的，那家说你信主几十几年，你太不像话了。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连唱歌都不会，连一首赞美诗都不会唱？那你真的说不过去，懂了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你不能得救，你下地狱不能，这也不是这样说，就是说至少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去爱你的主的。你们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唱诗敬拜神。好，求主帮助，我不想再多讲，我今天要讲到一点钟啊才能聚会结束啊，我不要讲那么久啊。好，施行敬礼，大家们施行敬礼啊，施行敬礼，大家这个我不多讲了。不过我们想到这点，我们不接受婴儿洗礼。当然我不，因为什么呢？因为仿佛研究过婴儿洗礼的所有伟大的属灵仆人讲的，为什么要给婴儿洗礼，都不能说服我。我从最早的写为什么要实行婴儿洗的那些牧者们，我开始看他们的，我为什么我坚持一个圣经的正命题，我要经历过100个左右的反命题的这个反证，就是我看那些支持的人，他到底能不能说服我，他应用的圣经到底能不能让我动摇我本来我的立场，如果能够动摇我的立场，我应该放弃，不要固执，不要自以为是，没有人对圣经有绝对的权威，自己更是如此，我算什么，懂了吗？所以我每一个圣经的正命题，我要经过100个反命题的反复论证，看那些完全支持婴儿洗的那些人的著作，到底能不能动摇我不支持婴儿洗的这个观点。遗憾的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动摇我，相反更坚定了我。所以我们不接受婴儿洗礼，但是敬礼是我们一定要信而受洗的人，一定要是信而受洗的。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不支持跟，基本上不跟16岁以下的孩子洗礼啊，我一般不跟支持跟是16岁。所以以前我的老大我的老二说，爹爹啊，那我想14岁洗礼可不可以呢？我坦白讲，14岁洗礼呢，除非我很了解的人，比如说我自己的女儿，我可能会放松到14岁左右可以考虑，但基本上我还鼓励他们，能不能忍一忍，16岁之后如果还可以，你还是坚定要洗礼，我们可以考虑跟你洗礼。我们不太接受跟那些一时冲动的人，因为我们在改革宗教里，我不想鼓动人来洗礼，知道吗？不想用人的热情人的那个理性来激发你，我希望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不要盲从，不要怕，圣灵的工作他永远不会耽误的，不要怕，我宁愿等候一下，不要洗，尽可能不要洗出假信徒。来，求主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要注意啊，今天聚会完之后，请没有洗礼的，洗礼前去洗礼的人，赶快继续找陆家弟兄报名啊。我们今年11一定有洗礼的啊。如果你有特别要求要提前洗礼的，我们可以安排特别为你洗礼，所以请你跟陆家弟兄去报名。好，施行敬礼，还有呢，都是崇拜上帝的一部分，看到没有？当因顺服上帝而用悟性、信心和敬畏来执行，看到没有？是用什么？顺服上帝的缘故，不是因为人的面子，不是因为参加一个宗教组织，不是怕某些人不高兴，你就不这样做，都不对啊，都不对。我们应该什么呢？我们都应该顺服上帝，信心用悟性、信心和敬畏的心来执行。此外，在特殊时节，以敬师来严肃的谦卑自己和感恩，都要各按其时，以圣洁敬虔的方式举行。看到没有？它里面讲到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包括了敬师祷告，就在一些特殊的季节里面，有些敬师祷告也是应该的。大家记不记得最近我在一个微信里面看到有一个微信群发生什么感慨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地区的基督徒发起了什么样的敬师祷告呢？就为最近浙江包括云南包括北京成都四川那边呢，也收到一些通知了，也收到通知，就责令他们已经不可以聚会了，也聚会收到家庭教会不可以聚会了。还有呢，云南那边已经教堂也是开始在强拆一些十字架，他们就认为这是中央的一个行动，中央那些行动。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他们就提议什么呢？他们就提议在云南那边有个团体就提醒什么呢？就是每在连续的一个月里面，愿意每天进食一餐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他们提议的就是在下面的一个月里面，他鼓励一些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就是每天进食一餐，就是规律性的，这一个月内每天只吃两顿饭，就固定的晚餐或者早餐或者中餐，看每个人的情况，他不规定你一定是早中晚哪一餐，那至少你每天有一餐是进食的，是来为最近这些事件来进食祷告。好，其实大家注意，但是呢，无论如何各按其时，以圣洁敬虔的方式举行，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快一点过啊，好，快点过。这是关于这个诵读圣经的，关于洗礼的这些教会的礼仪， 我们必须以圣洁的装饰。好，我们看第六点。对，如今在福音时代，无论是祈祷或者崇拜的其他部分，既不限于任何地方和任何方向，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呢，不管什么方向无所谓。好，也不因举行的地方或者面对的方向而更蒙悦纳，明白吗？地方不重要，不是在教堂，它是那一定要有十字架的，一定要有正规的那个教堂的装饰的，不一定。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甚至弟兄姐妹在家里也可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但要用心灵和诚实随处敬拜上帝，每日，大家注意，每日就是你在公司也可以的，随时，但你不知道停掉你的工作，你心里面主啊，求你来怜悯，包括你工作遇到难题，你也是睁开眼睛也可以祷告。我们有时候特别的祷告时间，实际上大家特别小孩子，我们要闭上眼睛，闭上你的头祷告也没有问题，但是在某些时候你的睁开眼睛祷告是没有问题的，你边工作边祷告也没问题的，祷告是没有什么特殊形式的，这不在某些地方要求，这是对的，也是可以的。为了对美好的见证，我们尽可能专注的敬虔的。好，在各每日在个人家庭中，还有独自在隐秘处，都要如此行。照样在公共集会中，更要严肃的敬拜上帝。但当你接着他的圣言和护理招聚公众聚会时，不可漠不关心或故意忽略或停止聚会。看到没有？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点我刚刚已经强调的很注意的，就是说，当上帝接着他的圣言或者护理名护理招聚公共聚会时，我认为教会的工作我们大家很宽松的，总是让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给大家任何压力。其实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你真的要给点压力给你今天啊！你要把教会参加公道是你的本分。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信徒，参加教会一个月一次的召集的公众的祷告会，我认为你不来你应该有责备。我现在不做一个定规，我不是说你不来你就要被管教，就要开始管教你，不是这样说。我觉得你应该内心有责备，我稍微给你们一点点负担。为什么呢？不可漠不关心或者故意忽略或者停止聚会。这里他把它应该应用到一个什么？如果教会倡导的一次的公祷会，你应该参加的。我觉得你没有理由的，除非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应该参加公祷。这不有的姐妹说呢，我们家公祷都是弟兄写，这个我要讲到一点的，怎么都让弟兄带领祷告，姊妹就不能参加带领祷告呢？我们根据在哪里？在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讲到教会的次序里面，他后面讲到不许女人讲道，但前面讲。说我愿圣男人举起圣洁的双手随处祷告，这是什么？这是讲教会的祷告，就是他不是讲个人的，个人祷告姊妹也尽可以祷告，但是讲到在公众聚集的祷告里面，是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什么意思？当一个男人站在这里举起手来祷告的时候，就包括什么呢？姊妹们应该幸福无比。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姊妹们都被这个男人圣洁的手什么照在当中，把你放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你尽可以享受你的安息，然后呢你让弟兄们带着你的祷告，所以你应该是阿们的，你是同意合意的。我很怕有些姊妹们那种自主的灵啊，在那里发现哎呀，我们就已经不许女人讲道就不得了了，现在还不许女人带领祷告，这是神给你的恩典。我们都希望什么？弟兄们要承担起教会公祷的那个带领祷告的责任，但是不代表你没有参与。有的姊妹说有不让我们带领祷告我们去干嘛的，搞错了。姊妹就是顺服跟从，同一合意的跟着弟兄们的祷告，你就是祷告会的重要的一份子，千万不要看外表，大家一定要记得。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七，就是第七栏。一般而言，把适当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上帝乃是自然之理。注意啊，这里呢，一般而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律法的，不是你不参加主日崇拜就是犯罪，我们不会做一个律法的定规。但是一般而言，把适当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上帝乃是自然之理。同样，在上帝在圣经中用一种积极的道德的永久的诫命，特别指定七日的一日为安息日，要万世万代的人都向他遵守此日为圣日。这甚至从世界的起头到基督的复活都是一周的末一日，就是礼拜六安息日。从基督的复活起改为一周的第一日，在圣经中称为主日，而且要持守它作为基督徒的安息日， 直到世界的末了。守一周之末的为安息日已被废弃废去了、啊、但注意了，所以我们难道明白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从创世纪到新约之前是守礼拜六的，但从基督复活之后呢就是礼拜日。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律法主义的一个定规，乃是基督徒羡慕的一周的礼品。你总需要去献什么呢？就是你奉献一样的，你奉献多少钱给上帝呢？新约时代没有规定十分之一了，但是十分之一是每个基督徒的一个最好的参照。哎，你是基督徒更应该十分之一，而且超过十分之一是你应该的，你不应该再守那个律法了，但是你应该超越它。但是你说我从来没有一个数字，这不对，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就是说们，你还是应该有规律的。我每天不上班的话，我在家里，你还要给自己定规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应该去灵修，什么时候应该做早餐，什么时候应该做中餐，什么时候买菜，还有什么其他工作，你总应该有定规。你没有定规，这个人就开始乱来的。虽然你没有说你犯罪，你耽误一下也没问题，但是你这个人呢，就什么呢？就是没有素质。清楚这句话没有？没有属灵的素质，也就导致你后来在一些工作上没有素质，没有素养，你这个人就一事无成，懂了吗？真理一定要在你的实际生活中去应用出来的，它有一些应用的具体的一些步骤，这就是应用的步骤。所以呢，大家注意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有根据的。哎，你们基督徒是很有意思，把旧约否定了吗？没有否定。比如简单例子，我们说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他最大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啊？什么节日？逾越节，对不对？最早，对不对？那逾越节是什么？是神带领他们离开什么？出埃及的，对不对？但后来到了，当我们后来到了叫什么？圣经里面那个女性命名的那本书叫什么？以斯帖书。那以斯帖记里面呢，后来他们因为拯救了犹大，对不对？然后他们把什么定了一个什么日啊？普尔日。那普尔日就变成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为什么呢？因为是以前是逾越节，是表示纪念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后来到了什么末地感那种的拯救以色列犹大人脱离了什么？要不犹大人整个被杀掉了，弥赛亚的应许就被废掉了。所以呢，他们就纪念了什么普尔日？普尔日嘛，由犹大家从那个差点要被那个什么被那什么掳掠他们那个什么人啊？亚哈斐鲁王那个时代，对不对？差点把他们杀掉，结果那什么上帝却拯救了他们犹大人，从被要被杀赶紧杀绝的那个危险当中被拯救了。所以呢，他就纪念普尔日。所以你看以色列他是有近跟近的，他有一个替身的一个近身的关系，知道吗？所以呢，到了新约时代呢，那我们大家知道刚刚我们做的诗篇118一说匠人所弃的什么石头已经成为了反角的头一块石头，反角石是指什么？讲耶稣基督什么被杀，然后从死里什么复活。这个我以前讲过了啊，关于教会治理里面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太其中要高兴欢喜。当然了，你说你结婚高兴欢喜，那是神定你结婚的日子没问题，但是呢，是不是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呢？不是的啊，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七日的什么头一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的日子，那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个我不想多说啊，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大纲性的，所以你也可以去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可以来找我们谈。特别以前如果你是安息日派出来的，或者你现在还在安息日派里面有影响的人，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道理。我们知道恶人不得享安息，就恶人如果你没有悔改，基督徒你就守礼拜日也没有安息，你守礼拜六更没有安息，懂了吗？那安息日派的人整天说礼拜六有没有安息日啊？没有安息啊，恶人不得享安息。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呢？所以在大卫的书上定了一个另外一个安息的安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哪一颗信徒你就享受安息的开始，懂了吗？其实基督徒应该每天都可以安息的，基督徒 不一定要守哪个日子。在罗马书第14章说，有人看那日比这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没有关系。我们基督徒也不说礼拜六就不能敬拜神，是可以的。我们不说我们要避免那种圣安息日派的其他的一些理论，他们不是纯正的信仰。上个礼拜有人问我啊，上个礼拜我记得礼拜天就有人来问我说，是安息日派你怎么看？ 那安息日派里面有些是大部分是异端的，他到底是异端的，但安息日派里面有些也有真正的弟兄姐妹需要我跟一些守安息的人传过福音，探讨过，我认为他们还是有生命的，有些人但是他需要更技术帮助，从那个守礼拜六里面走出来。我们从礼拜六里面守安息日走出来，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在礼拜六敬拜神，是可以的，只不过它不是一个特别的。所以呢，反过来说呢，有的基督徒说，好了，感谢主啊，既然礼拜天也不是必须的，那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礼拜天，不说你礼拜天必须来敬拜神，但是呢，这个基督徒总有一个定规，如果一个礼拜里面你必须鼓励你用一天来敬拜神，那你我们当然首先是礼拜天。万一你礼拜天特殊原因不能来呢，没关系，你可以参加周间的小组啊，你可以参加，或者是有的教会他做另外的主日崇拜啊，甚至以前有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参加呢，因为礼拜天不能来的话呢，他说我们周间没有其他的主日崇拜，他就参加了另外教会的，在礼拜五啊或者在礼拜其他时间有主日崇拜的教会，还比较纯正的教会，我认为是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下，也没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从来不担心你就跑到别的教会去，但你不要跑到异端呢，那也不理想的教会去。但如果你觉得在补你缺乏的某些地方，我们从来没有禁止，没有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绝对不能去别的教会聚会，我们不敢这样的挟制弟兄姐妹，但只不过说呢，你尽可能首先来保证委身本教会的聚会的基础上，你能够，而且你尽可能保证礼拜天聚会，懂了吗？所以这个我们教会学校啊有这个特点啊，一般国家怎么调怎么调，把礼拜天调上班，我们基本上是不调的，懂了吗？我们一定要保证礼拜天能够做礼拜，所以老师们是绝对不会调在礼拜天来上班去工作而不敬拜神。当然有的弟兄姐妹参加那个世界上的公司啊，所以没有办法，那你万一礼拜天不能来呢也没关系，那不是犯罪，不说你就要被管教了，甚至你良心上就有要悔改了，这个都没有必要产生这种负罪感，还是感谢主，神让我这个礼拜天不得不去工作，那神让我用工作来荣耀神，来敬拜神，然后呢我这个周间一定要参加一个小组，来弥补一下这个礼拜天没有参加崇拜的这样的一个缺憾，这个要有这样的心态就好了，弟兄姐妹，不要太多的压力，我不想跟你太随便的，也不要太反过来的，既左既右的都不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带领。好，我们最后一点，今天我讲的最后一点，好，注意了啊，这个呢就稍微有点，这是改革中的一个特点，只不过呢我们要小心一点看，人人都当向主遵守这安息日为圣，但这个安息日已经跳到什么呢，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要适当的预备自己的心灵，提前调整好日常事务，这个很多弟兄姐妹要注意的啊，特别是自己开公司的，自己能够决定自己时间安排的弟兄姐妹，特别你要决定，你要负这个责任。如果你是什么，你是被管理的，我是跟别的公司打工呢，是老板安排我，我有主管，他安排我礼拜天必须上班，在某些特殊的情况里面我们只能顺服。但我讲的是什么呢，那些自己做企业主的，那些自己可以决定你的工作时间的，自己可以调整时间的弟兄姐妹，我认为你的优先次序要搞清楚，你要安排，如果你做个基督徒老板了，安排你的员工礼拜天上班，我认为你真的是亏欠神的。无论你的员工很多人不信主的也无所谓，你要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老板，所以我礼拜天一定鼓励你们，如果有机会你们哪怕你不信主，可以去教会听听道，利用礼拜天去听听福音，但是尽可能的我都给你们休息，因为我是基督徒，这就反映你基督徒的老板跟非基督老板的不一样。有的就老板呢，哎呀我们这行业是服务性行业啊，服务性行业就靠礼拜天赚钱呢，怎么办呢，我不敢说礼拜天你一定关门，我不敢这样说啊，那我求主给你信心，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行吧，因为我不想你餐馆开了一个月就倒闭了，这怪我说我因为礼拜天不让你开门的。当然因为我们不把礼拜天做一个绝对的律法，只不过呢你要注意什么，提前调整日常事务，还有呢然后不仅要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即有关属世之物或者娱乐的言谈与思想，守圣安息日，而且要用全部时间或同众人或在私下举行礼拜，并尽本分，请不要和慈善的事，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说礼拜天是可以不可以工作，但是可以做慈善的事，可以做义工，可以做一些，但也是可以的。结果呢我鼓励大家什么呢，我觉得基督徒在公司啊，一定要实行这个要好的见证，我们礼拜天就不工作，就看神的作为，好像收入减少了是不是就倒闭了，看神的作为。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公司，基督徒的企业， 还常常礼拜天都要工作的话呢，首先你自己不造就不重要神，第二也不造就你的员工，没有显得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这个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然有的公司呢没有办法礼拜天真正工作呢，他就学习什么呢，就礼拜天上班，他把礼拜一拿出来聚会也可以。那你是这样，现在我们去到东莞，你们去参加这次，如果是有机会去参加东莞那个外来公职暑期营的啊，这里面有很多基督徒老板呢，他是这样的，他礼拜有些刚工作，他必须礼拜天要工作的话呢，他就安排礼拜一呢给全场人的休息，或者给基督徒来休息，然后呢他请场牧，请场的牧师，就驻场牧师来礼拜一带他教会学习，带他公司做公众崇拜，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有的工厂呢把公司跟信仰撇开，他就在工厂的外面租一个地方给他们教会的聚会，就在那边有聚会，跟工厂老板没有关系的，但是把它尽量分开。但是呢他努力给你告诉你说你要有一个天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所以为什么呢，其实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万一你在周间小组参加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呢，其实我甚至鼓励你什么呢，为什么我给上午礼拜了，我鼓励你尽可能参加下午的一个小组，也是这个原因。我们下午有三个小组啊，我们礼拜天有三个小组，带着人员团契，陆家弟兄家的那个查什么查啊加拉太书的，还有我们在海龙湾在朱弟兄家里的，现在有什么新生活的小组。我们为什么呢，就尽量照顾一些弟兄姐妹，特别远来的弟兄姐妹呢跑来一次不容易，周间让你来也不太可能。如果你最好能安排到礼拜天呢，如果下午也能继续参加一个小组，我认为更好，但我不是给你压力。我既然来了一趟，有的人说呢我半天已经很辛苦了，好像你给半天给主的话了不起，其实一整天给主都是可以的，特别是主日就是以主为乐，知道吗，我们可以侍奉，我们不是只一定要学习，不是都要查经，可以参加一些户外小组啊，或者慈善事工啊，礼拜天总是做一些有意义的时间，就是最好呢。我鼓励你们呢，有的你们说哎，我做义工啊，我是需要工作的，需要赚钱的，那我做义工什么样比较合理呢，我鼓励大家什么呢，其实你能够用礼拜天或者礼拜六来做些慈善事工呢，你无条件的完全付出，我认为你是可以试试的。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应该赚钱，我应该工作，如果礼拜六到礼拜天这两天你可以什么呢，可以付出，你不但不赚钱还能够施舍，我认为你更有价值，施比受更有福，试试看。好，所以大家注意呢，我们不是规定你一定要主日来，你不来做礼拜你就犯罪了，就要被管教悔改了，我们不这样做，但是我们鼓励你至少能够优先安排是礼拜天来聚会，实在不行就参加周间的小组，但是你要正规律性的不参加聚会，那你就要被管教。当然我们管教一般我们都不会管教，对吗，私下管教，甚至在我们教会我都不这样做，为什么呢，特别那小组，为什么我每个小组的组长，其他组长呢，我会跟那个组长说哎，我们的小组最近那几个弟兄没该来的很久没来，请你跟他联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什么，不想我一打电话给你的话呢你有压力，又说我抓你来聚会了，或者是就硬着头皮又来两次，过两次呢趁我不注意又不来了，好像就是给我面子，或者是还有什么呢，我就觉得呢是不是你担心没有人听你讲道，你就逼我们来听你讲道了，这个就更不好了。所以呢我一般什么呢，让你负责的组长来邀请，再进行问问他，或者他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我们要探访他的那也可以，因为我们的探访组成立了嘛，所以大家可以把你探访的需要可以往张明星这里来递纸条，或者跟他来分享，然后呢让他来安排。那么呢我们大家要注意了，明星弟兄负责探访小组不是说他专门他去探访而已，不是的啊，他是负责探访的这个联络人，他可以调动一切资源探访，比如说明星弟兄说哎张老师，我觉得我下个礼拜有一个事情需要你探访，只要我没有问题，我无条件的接受他的安排，他可以调用任何同工，调用任何知识，调用任何弟兄姐妹来参与他的探访，当然他要商量，他不是命令的啊，从此我命令你来不是的啊，是很谦卑的邀请鼓励，那别人真的那天你邀请那个时间他真的不能来，你也不要给他压力哦，没关系，有别的机会我们再邀请你，就是不要给他压力，因为这个就需要彼此的这种配搭。所以呢希望呢今天我们就到这么多啊，讲了八点，其实内容有点多，但是呢我还是鼓励大家依次讲完，本来我考虑分成两次的，但我考虑呢这个呢大家都是一个纲领性的带领，希望我们在就你在天赐教会聚会，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呢这就是基督徒要有个正确的合乎真道的不偏左不偏右，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为所欲为的反律法主义，我们也不要做律法主义，我们求主能够让我们做合乎中道 保持我们基督徒良心的自由，保持我们基督徒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同时要不放纵私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为自己肉体去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下一次我会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的，符合圣经的宣誓与许愿，这是下一个月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到底该不该。有的人乱用圣经，说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启示，所以有一般基督徒反对启示的基督徒，有些就是接受启示的基督徒，有的中间的立场。所以下个月我会让大家明白基督徒该不该启示，是不是一盖子不够，一钢一棍子打死不可以启示，还在某个地方可以启示。特别 AC 的学校里面，每个礼拜要对什么国旗，对教旗，不是国旗啊，对基督教教旗和圣经宣誓，可不可以？以前有人曾经跟我们提出异议，指责过我们，但是我们看圣经。所以这是下一个月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其实上帝你是大能的神，你是不需要休息的神，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也是永不劳累的神，你也是每天都在工作的主。但是在上帝在六天创造之后呢，主你开始自己安息了，你给我们做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也给我们，其实这个也是为人设立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就是安息日。上帝给我们做了一个规范之后，上帝自己遵守安息日的这个美好的一个条例，使得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那个犹太教徒们很严谨的遵守安息日礼拜六。那到了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我们就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的就遵守七日的头一日，在主复活的那个日子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日子，就说每一天应该敬拜的日每个礼拜应该留下来敬拜神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能够以神为乐，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你是要我们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的一个基本的本分，都是应该成就到我们身上的。主啊，因为天地万物之间没有别的神配得我们的敬拜，也没有别的救主值得我们信赖，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唯有耶稣基督成为神与人之间中保。所以你要借着我们的祈祷，借着我们的唱诗，借着我们的听到和讲道的侍奉，对神话语的领受，借着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敬拜，来荣耀你的名，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来治理你的教会，来更好的来规范耶稣基督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来成就你的旨意。主，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一切的做法，一切的圣礼，一切的教会的治理，一切的思想的源头和动机，都是来自圣经的真理。主啊，让我们基督徒不断的来享受你给我们的自由以及良心的自由，让我们不要违背圣经的真理，导致我们的良心被捆绑，导致我们被辖制，就为所欲为也好，或者是捆绑我们也好，都是不应该的。让我们能够刻苦你的忠道，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个人信仰生活，以及我们社会上的生活，都能够被主悦纳，被主规范，我们就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太容易自义了，太容易凭着自己的喜好做事情，太容易跟着理性做事情，或者有时候跟着自己情绪做事情。然而主，你都要开始改变我们，用你的圣灵来管理我们，约束我们。圣经说是约束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去领会上帝的旨意，就让我们在主的心意里面不偏离左右，也让我们在座的天赐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在敬拜上面能够一方面要规范，一方面要享受心灵和诚实的自由，来敬拜神，来一同的心被恩感歌颂神。主啊，祝福我们的讲道施工，祝福我们教会的工祷，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生活，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主日的敬拜，都让我们更不断的有次序的去让弟兄姐妹享受的蒙恩的在这里敬拜神。然后就让我们上午下午都有一些，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不是要求每个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下午的小组，而是说在家里面也可以私人的这种崇拜， 家庭的崇拜都是门上的悦纳的。求你呢，让我们重要的不是形式，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让我们继续的去体会神的心意。只不过说我们要平衡个人跟家庭，家庭跟教会，教会跟社会生活的一些规律的一些把控掌控好，好让我们能够不是顾此失彼的，能够很协调的来做好这样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原谅我今天在聚会里边有点点带入了教会的一些要求的东西啊，主啊，也求你来帮助，也让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理解我，能够原谅在殿当中讲了一些比较严厉的话，也求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恩待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